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这里是故事新天空，这里有乐意在陪伴你。今天是2月1号，是春节特辑之后的第一天和你会面。听了10天的广播剧，还有30和31号肢体听了分享之后再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你听了这么多，你会想以什么故事来回应他们呢？非常期待听听你自己的故事。现在当然要分享一下空中家人们在留言板的留言。1月中，福建的黄姊妹开始加入我们的留言板大家庭，那非常欢迎你哈。她说她身体呢不好，耳鸣、胃胀，又乏力，又记性差等等，有些时候呢还会有些情绪，但我最佩服的是她仍然撑着身体去帮助她病患的阿姨和姨父，真的是很不容易，当中也看到神的恩典。另外，大家听了1月12日的节目哈，就在留言板热烈的欢送小米。默然不语就说，哇，他祝愿小米老师狂吃不胖啊。还有呢，小米说他想生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默然不语呢就请小米要加油，也祝福他学成归来可以成为白传道。那么劝慰子呢就说觉得小米非常的坦诚，他祝福弟兄在3年神学装备之后能更好的为主做工。另外海华他也说，哇，弟兄是非常的棒，神所选中的传道人是最棒的，希望他自己的儿子也能够像小米一样被神选中。白小米他终于第一次在留言板回应了，他说十分谢谢大家的祝福和带到，他说他会努力读书，感谢主，现在一切都适应得很好，但还在找房子当中，求主开路。那现在空中家人们，我们就简单的为黄姊妹为小米来祷告。主啊，我们看到黄姊妹的身体非常不好，有些时候也因着原生家庭的影响有负面的情绪来侵袭她，但我们也看到你在她身上的恩典，你也常常用圣经的话语来提醒他，也看到你医治他的身体，也赐他爱心去关顾他的阿姨和姨父，我们都感谢你。主啊，求你在他软弱的时候给他力量，在他感到受伤的时候去安慰他，而且让他时刻体会你的同在，而且把你的爱带给身边的人。主啊，我们也把小米弟兄和他妻子来交托给你，求主让他们尽快的找到合适的房子居住，也求主加力给弟兄，让他学习神学，可以把所学的消化，将来好好的服侍肢体，也保守他们夫妻可以彼此照应，一同经历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永远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那说回1月11日播出默然不语，为持守正直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不再服从哥哥去欺骗顾客，很多空中家人呢也是留言为他打气。劝慰子就说诚信经营非常难能可贵，姊妹因着信仰的缘故坚持诚信经营，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也说呢他这样做会默默地影响他的哥哥。那丽萍就说姑你最厉害，还有真妹就说为你能坚持而感恩，海华呢也是为他点赞。那默然不语呢他就在留言板回应说，现在哥哥对他呢也是越来越好，我们也为此感恩。1月11日其实只是谈了默然不语姊妹整个故事的一个大纲，今天在默然回首栏目我们再来仔细看看他能靠主得胜的原因，还有他和哥哥的关系，我们一同来听听。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其实也是有挣扎，对吗？有起起伏伏，不是一条直线这样简单，对吧？
对。
你一直是很想坚持，要有诚信哈，诚实和守信用。是信了耶稣之后才有这样的坚持，还是一向都是这样子的呢？
因为基督徒就是损人利己的这一方面呢，绝对是不可以的。然后还有个就是良心，良心上面我觉得过意不去，特别是看到一些弱势群体来买东西的时候，我要是不按那种足斤足两的秤给他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良心会很过意不去，很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明白了，是零售一些食物对吗？
熟食。
真的说到要离开你哥哥，因为他做生意不老实啊，其实也是不容易，对吗？怎么能终于勇敢的愿意离开哥哥呢？
最关键的原因呢，当时是在线上参加了一个门训课程，然后学的灵修这课，当时灵修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8章1-11节，就是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特别是在11节，耶稣对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虽然我灵修跟那个行淫时妇人所遇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主耶稣说：“去吧。”就是这个“去吧”，就这两个字，我想在行动上面对主的一个回应：“我去吧，我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离开哥哥之前，做这个决定之前呢，早晨的时候我刚醒来，就这样一个很轻的声音对我说，就是说工作在他的手中，后来我就因为第一次工作的一个经历，我在工作当中我就比较留意，我不再轻易的去跟别人去签订合同，
尽量不签长期的合同，宁愿是时工，就是按时来收工资。其实是否心中隐约有一个感觉，觉得这些还不是神所安排的，还在等待呢？
也可以这么说啊，想知道什么样的工作在他的手中。最后还是回去了，就是跟哥哥一起去合作，再一次的开店。
我们模仿一下那个对白哈，那现在扮演你的哥哥哈。我就跟你说，哎，默人不语啊，还是回来帮我吧。
回去可以啊，但是呢，你要在秤上面是足斤足两的给顾客，要不然我不回去。好吧，好吧，好吧，那你都是小区的人，也不能那样去做。
而且他也真的没有去欺骗人了，对吗？直到现在。
对，现在都是规规矩矩的。刚开始在这里的时候很难的时候，我也有焦虑啊，这个位置这么偏，怎么做生意嘛？我又不能在哥哥跟前说，如果我一说的话，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当中呢，让我学会了要去仰望神，即使我的位置不好，我相信神带领我再一次和哥哥一起做生意的时候，那一定神有他的带领，在其中。其实刚开始我焦虑的时候呢，我也做不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是无形的把别人当成我的一个
假想敌。
对，然后呢，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声音再一次提醒我，做好你手中的工作，做好你手中的工作。就是让我不再东张西望，不再看别人，而是要看我手中的工作有没有做好。这个店 就像一个起步一样，才开始起步，经历那样的一个过程，一直到现在。
嗯，
感谢神，也是越做越好。
哦，越做越好。
但是受疫情的影响，生意也是很难做。但是我再一次想到，就是之前神对我的提醒，做好我手中的工作。
嗯，
我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所影响。
嗯，
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嗯，明白。现在就自己尽力做，但是生意那个营业额就交给主，就不是太在意，是这样的意思吗？
嗯，是的，这个必须要去调整的，因为做生意它不可能每天都很好，关键是我要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还有就是我要做好手中的工作。
我为你点赞了。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哥哥有什么影响？你现在坚持在信仰上守正直，其实他知不知道你是因为信仰来守正直的？他起码明白你守正直的原因吗？
嗯，他知道，我跟他谈过这个事情。嗯，因为之前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哥，就是说我们做生意一定要去诚实去做生意，哪怕你把价钱提高一点，人家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们也就说无可奈何，但是你在秤上面要给人家足足的，这样我们就是说挣的钱也是心安理得的。但是哥哥呢，他就是因为他当时那样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一个就是说模式嘛，觉得人家也不知道，别人都不说，为什么我来说呢？可能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傻这么笨，有钱不会挣。
他有没有开口真的这样说？
他没有开口这样说，但是我跟他说不要在秤上面动手脚的时候，他是沉着一张脸很不高兴的，好像我就是掀开他的一个污点啊，他不能接受的那种。
那其实是不是周围其他的开这些店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我哥哥他就是受别人的影响，他一开始在这边做生意的时候呢，他是规规矩矩的，后面的话就是也就这样去做，然后就做了一个习惯，弄了那么多年。
哦，明白。
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样挣钱容易，还有就是说反正别人不说别人不知道，骗一个是一个。
所以其实也看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大的压力，我们做基督徒要持守正直，需要面对一些挑战，但是神最终还是会保守你。又像面对一个十字路口，走到十字路口，你选左还是选右呢？如果你选了世界的路，你就发现哎，这个世界路行得通，但如果靠着神有胆量去选右边那条路，是神的路，凭信心选了，才知道哎，原来这条路也是走得通的。
就是，但是凭信心走这条路呢，就是一开始在选择的里面还是很困难的。
是啊，你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很不容易啊，真的需要很多的祷告啊，支持啊。
对对。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说在属灵生命追求上面并不是很渴慕，可能那个时候就专注于挣钱，应该是2020年是吧，那年的春节疫情开始，所以我就有了那样的一个机会去在线上去报了这样的一个门训课程，也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门训课程，就是让我可以有勇气靠着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带领，然后去做这个决定，然后再走这样的人生之路。
看，就是这种培训或者是有同行者对吗？
对，有老师，然后也是从那一次的门训之后呢，然后就 学习，然后我就是看到自己属灵生命真的是需要神的话语，然后也就是要去读经。其实我以前读经也是很挣扎的，常常读到哪里我忘了，然后说今天忙了累了不读明天补上，然后越补越多，然后补到最后我说哎呀放弃了，我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
很正常，
就坚持不下来。但是透过学习，然后一点一点的，我要去相信神，我要去相信神的话语，我要相信神的带领。那相信，那就是肯定我要去寻求了，透过圣经来寻求神的话语，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我挣扎了几年的时间，
对，
我觉得也是很漫长的。
对，
那个时候就是说心情。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完全的敞开。以前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不能跟别人提的，我觉得这样提出来我很没面子。也不敢在别人跟前提。其实我第一次就是说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吧，还是2020年我忘了，我在老师跟前想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说出口。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件事情是件隐藏的事情，是件很羞辱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说出口，我没有办法去敞开自己。我心里想，如果我说出来别人会怎么看我呢？就是后来透过门训，我在小组里面去跟老师说了这个事情，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来说这个事情。
对，但是你还是说了。
对，说到这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说出来的，因为如果我一直放在心里，我可能还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不能像今天这样我可以很敞开的和乐意老师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在文训小组里面跟老师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老师以及我的同学他们也都为我祷告，也有的劝我，你就算了吧，你跟哥哥继续做吧，要不然你损失很大了。就是出于好心是这样子，但是老师呢他就说要尊重我的一个选择和决定。当我最后决定离开这里的时候，老师很欣慰，他说我带过很多文训学生，他说我的学生都是很有就是文化的学识的，都是大学里面的学生。他说我虽然不能像他的那些学生一样有很高的一些学识啊理解能力啊，但是他说你做的这个决定是别人很难去做出来的。就是他很欣慰。
你老师也没有给你很多的压力，他就静待你的选择，我猜他也为你祷告哈，他说尊重你的抉择。而你的同学其实也没有给你压力的嘛。
对，他们就是说出于好意就是劝我你就这样跟你哥哥去做算了，要不然你的损失太大了，只是出于好意。就是说一边老师他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让你是走是留，他不能做这个决定。然后同学呢他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工作当中为着生活，也知道生活的难嘛。所以就是我在这些意见面前就是说我要怎样做决定呢？最后我还是要回应神的话语。
明白，
在行动上面。
对，我看到其实他们也是你的助力，对吗？起码是一个爱的群体，也是接纳你的群体。
对，是的。其实当我就说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用那种很诧异的眼光来看我，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呢？
他
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就是接纳你的一种表现呢。
对对，这就是让我就是更加的就是说在这个团契当中继续坚持学习下去。如果他们对我有异样的眼光，或者是很怀疑我的时候，我没有勇气再待下去，没有勇气再继续学下去。
是是是，可能很快就溜了。如果他们说哈，你怎么干得出这种事，可能你下次就溜了。
对对对，这是完全是我能做出来的事情。
所以一个爱的群体非常重要，而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你愿意把事情我们叫曝光哈，当它曝光它就不能再在黑暗当中了。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跟你哥哥的关系有没有影响？
当时是有的。当时我们的关系可能到了冰点，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感觉。觉得我在这当中我付出很多，受伤也很大。哥哥呢觉得我不通情理，
离弃他
对，走了之后呢，20天之后那个地方就被拆掉了。 如果有个店，哥哥多多少少他还能挣一点，但是你拆掉了的话，你就是你重新找店，风险很大，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生意会怎样。所以哥哥回家也待了4个月的时间。他一开始就想在这边接手门店嘛，但是一个是转让费太贵了，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一个人即使接了一个店下来，他一个人做不了生意，也会考虑到各种原因。
所以就变成你的离开使他好像失了一只的胳膊一样，对吗？就是断臂一样，对吗？
对，所以我们当时的关系是很僵的，也许就是说没有这一次再一次的合作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可能就成了一个仇恨的一个兄妹。
现在大家的关系怎么样？
现在关系就是虽然说不是像小时候那样子，但是现在我们的默契度啊还是提升了好多。哥哥呢就是对我的看法也改变了好多，他会经常会买一些菜回来啊，或者买一些吃的回来啊，我要是买水果啊他也吃啊，以前我买啥东西他都不吃然后他也不买东西回来给我吃。
哦，就是为什么你买的东西他不吃？
我不知道他是对我有意见还是怎么样，我要是买东西回来他说不喜欢吃但是有的时候我又看他自己也会去买吃的回来呀所以我觉得他对我很有意见，就是我买的东西他都不愿意吃。
哦，明白。是什么时候是这样子啊？是从前在旧的店子，还是搬来这里，还是这样？就是从前你买的东西他不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从前在店里，以前没拆的店，还有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哥哥的关系还没有修复，就是可能就是哥哥觉得我只是跟他
对着干，
就是，对，我真的是以前是对他对着干的，我很看不惯他的言行，我就觉得他说什么话，我就觉得哎，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要说这样的话，反应当中就与他就是对抗。
主要看不惯的是什么呢？除了他的称职是欺骗人之外，你看不惯是什么东西呢？
还有他的言行嘛，然后还有对待父母呀，他对待外人会很好，会很客气，他也会就是善于交际，但是对于家里人呢，他就好像漠不关心，对于父母呢，他也是就是也不上心，所以我常常就会看他说的跟行的不一致的时候，我常常心里就会否定他。
哦，明白。所以就跟他的交流也不是很好，但所以他也不吃你的买的东西，是这样子吗？
对，是的。
但现在就是不单吃你的东西，也主动买东西给你吃。
会的。夏天的时候经常买一些什么草莓呀，他一买还买的多，一大盆回来，还买那种超大的。
对你的一种善意，未必说出口，可能男性都这样，就用行动来表达。那你觉得为什么他现在有这个转变呢？
他可能也会看到我的一个改变，他慢慢的也可能也就是看到就是说我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也愿意就是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所以他也会接纳我之前的那样的一个决定吧。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敌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其实默人不语这样坦诚地把故事说出来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但能够持守正直也能面对曾经软弱的过去，当然是因为他不断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给他的引导和加力。另外我们也看到神透过他所参与的栽培小组给他不少的支持和接纳。其实他继续做生意，我猜前面还会遇到不少的挑战。我们也真是他的同路人，现在我就邀请你和乐意一同为默人不语祷告。主耶稣，求你继续以你无比的大爱激励默然不语姊妹，以你的智慧充满他，让他能坚持走一人的道路，走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他前面还遇到试探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你就给他力量勇气去面对。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永远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
哎呀，这个没讲过、
这个讲的不对，我要、
你们聊什么？
来来来来来，来听一下吧。
故事新天空
哦，原来你们戴着耳机偷听故事新天空、我啊天天收听，800万年前就推荐给左邻右里街坊好友亲朋戚友教会的肢体呢。
哎，听众朋友，快点快点啦、
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也评印，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是的，期待你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你教会的肢体和亲朋好友，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开拓视野，尝试以不同视觉来看圣经，来看自己和别人的故事。也鼓励你透过留言、电邮和短信回应默然不语姊妹，为他打气和代祷。下周我们会继续聆听他的故事，请不要错过。谢谢你和乐意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